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想在讲道以前呢，我为教会做一个的祷告，求神祝福你们的教会，我们同心的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我们现在奉主的名来到你的面前，向主来敬拜。主啊，你的仆人现在在灵里头特别为历史教会是您自己所创立的教会，继续向你来祷告。我们为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所有身体有软弱的有需要的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他们的身体不舒服了，他们需要从您而来给他们有健康。主啊，我特别把每一位身体有需要的，需要有健康的，都放在恩主的手中，求您的大能，您医治他们。主啊，你是医治的神。主啊，我们仰望您，因为你不会推却我们的祷告，你也没有就你的慈爱离开我们。我们在这个患病的当中，可以靠着信心，凭着圣灵来到恩主的面前，来向你求医治。主啊，就求您大能的恩手。主啊，您所受的鞭伤叫我们得医治。主啊，就求您救济一群身体有软弱的弟兄姐妹，能够早日的康复过来。主啊，我们也为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在远行的当中，主啊，孩子所知道的就是吴长老还有师母都到都回到台湾去了。求主给他们在台湾能够适应那边的环境、天气、气候等等，也给他们有一个美好的时间在台湾与他们的朋友还有亲戚在一起的时候，给他们有为主做见证的机会。主啊，叫他们能够有机会去传福音，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也求您带领他们平安地回到我们的当中。主啊，教会在这个礼拜五晚上有受难节的聚会，还有礼拜天早上还有复活节的崇拜等等。主啊，我们都把这些的聚会仰望在你的手中，求天父来带领，也特别与上长老同在，还有其他的同工。主啊，求你的恩膏祝福他们每一个，使用他们的带领就教会在你的恩典的当中，每一个在你的面前都蒙恩。主啊，现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用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主啊，求我们更多的祷告，因为祷告不落空。主啊，你是听祷告的神。主啊，我们就恭敬把今天的敬拜继续的来仰望您也求主祝福在座每一位的弟兄姐妹，还有新来的朋友。愿你的真理的圣灵开我们的心窍，叫我们明白你的真道。主啊，您是一个灵，我们心里头也有一个灵。主啊，我们的灵需要听到您真理的话语来喂养我们的心灵。主啊，就求您对我们来讲话。主，我恭敬地把这一段的讲道的时间放在恩主的手中，愿讲的听的在你的面前都一同得到拯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主。那请你们再翻到我们刚才所念的圣经，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就是我们刚才所念的那一段的圣经，我们再念一次。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看第26节开始。使徒保罗这样说，他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么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就是圣父神自己，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就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着他旨意被召的人。然后我们看34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当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啊，我们就知道呢，圣经常常提醒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多祷告。为什么我们要多祷告呢？因为祷告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祷告改变那个祷告的人。我们的灵性生命啊，需要更加的成熟，我们与神的关系需要更加的密切。那怎么样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呢？就是靠着祷告。祷告可以改变祷告的人，那同时呢，祷告也可以改变祷告的事情。我们有很多的需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发觉我们自己所能够做的非常的有限，那我们就把我们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我们的天父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们每一个的家庭都有不同的需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靠着透过这个的祷告，把我们的需要交托给神。圣经这样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多少个夜静的晚上，当我睡不着的时候，我也有我的烦恼，那我相信你也有你的烦恼。当我们睡不着的时候，或是当我睡不着的时候，我常常就这样提醒自己说，应当一无挂虑。怎么样可以一无挂虑呢？我怎么样可以把我公司，把我日常生活的担子，怎么样去交托给神呢？我怎么样去除去我心中的挂虑呢？圣经这样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什么的事情都好。儿女长大了，他们到哪里去念大学呢？我的 baby 还小，现在身体有软弱，或是我的婆婆、我的公公身体不好，等等等等，凡此种种，我们每一个人啊，都不完全的，我们都有我们的欠缺，我们都有我们的需要。我们无论物质多么好的享受，我们还需要神，我们的心灵还有心灵的需要。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来告诉神。祷告非常的重要，我是个很看重祷告的人。虽然我是常常搞思想的，我是教神学，常常在学术上怎么样做神学的思考，但是我在你们的面前做见证说，我常常的祷告，我常常在我的书房的里头祷告，为我每一次的上学，为我每一天的教课来祷告，非常的重要。所以圣经常常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使徒保罗在晚年的时候，他提醒一个年轻人啊，提摩太啊，他是教会的牧师。我常常这样说，倘若你们的教会有一个牧师很会讲道的，感谢主，但是倘若你们有一个的牧师常常为你们来祷告的，常常跪在神的面前为你们的灵性，为你们的需要，甚至于坐在你们坐的地方来为你们来祷告，为你们的家庭，为你们的孩子来祷告的，那你们是更有福气的。所以我提醒那一些将来又做传道人的那一些的神学生，我们做传道人，我们自己彼此的勉励，我们很多的时候做传道人祷告不多。为什么？因为他们为很多的事情忙忙碌碌，忙忙碌碌，怎么会开了这个会开了，我们开会啊，在教会的里头开会比共产党开会更多，以至于我们到了忙到这个地步，我们没有祷告的时间，多么的可惜，多么的痛苦。传道人祷告的时间不多，这是最大的讽刺。我们蒙召是什么？ 我们蒙召就是我们要以专心以祷告传道为事，这个不是我讲的，这个是圣经所讲的。我们传道人的呼召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以祷告然后传道为事。但是今天很可惜，很多的传道人，我是在灵里头说实话，有很多的牧师他们好忙啊，他们开很多的会啊，什么会什么事情都管，但是有一样的事情他们没有好好的管的，就是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所以教会虽然人很多，但是灵里头是孤单的。或是有一些的教会很漂亮的礼拜堂，但是来的人不多。为什么？因为来的人空空的来也空空的去，因为传道人没有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所以使徒保罗他在这个提摩太前书他这样告诉提摩太，这样说，他说我愿意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哎呀，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啊。使徒保罗在年老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我心里的愿意就是说，看到教会的弟兄无愤怒，他们不发脾气的。我想不但是对弟兄说的，也是对姐妹说吧。使徒保罗说我愿意弟兄姐妹是无愤怒的，不要发脾气，无争论的，不必为教会的做事的方法来争论吧，反而我们要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的祷告。上一次我在你们的当中的时候，不是思想摩西吗？摩西因为发脾气击打磐石两下，神就刑罚他了。所以使徒保罗说我愿意男人不要发脾气，姐妹做妈妈的也不要发脾气，我们不要争执了，我们不要起争论了，反而我们积极的做什么，我们就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的祷告。我还记得我带我两个的女儿她们小的时候，多少个晚上我一个人进到他们的房间的里头，他们都睡着了，小小的一个的身体，我爱他们呢，我爱他们，我能够给他们些什么？除了买东西给他们，除了买衣服给他们穿，除了给他们吃的饱饱的，那除了这些以外，所有的弟兄，我们在灵里头问一句话说，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孩子做什么？圣经原来告诉我们说，我们做弟兄的，爸爸请听着，我们原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孩子来祝福。我们在神的面前做弟兄的，做爸爸的，做家庭里头的头的，原来我们好像亚伯拉罕一样为他们的子孙来祝福的。神给我们有一个宝贵的属灵的权柄，为我们的孩子们来祝福。多少个夜静的晚上，我进到他们的房间的时候，我按着他们小小的头，然后为他们来祝福，我举起圣洁的手为他们来祝福。祝福 blessing 就从这个属灵灵界的里头，创造天地万物的神透过这个圣洁的手，然后流到这个小小的生命的里头。你常常为孩子们这样的祷告的时候，他们就会那个灵就会活泼起来了，他们那个灵就会与神这个灵慢慢的更深入的来借播了，他们对于属灵的事情就会更敏感了，更追求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做爸爸的做弟兄的能够给我们的下一代这些的属灵的祝福，属灵的福气。所以使徒保罗这样说，我愿意男人不要发脾气了，也不要争执什么了，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圣经常常提醒我们说我们要祷告， 第一个的兴起，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就是受难的耶稣基督的受难的开始。这个的主日，他们这样说，是这个棕树节 （Palm Sunday）。耶稣基督就骑驴进入这个耶路撒冷。我为今天的信息的时候等候，我想本来要讲一篇应节的道，就是这个棕树节的道，但是神说不要吧，为他们讲一篇祷告的信息。于是我就想到主耶稣基督，他进入耶路撒冷，就在这个的星期开始受难的当中。很快星期五来的时候，你们这边有聚会，我也要到别的去教会主领聚会，让我们听到主耶稣基督怎么样提醒我们说，在科西玛利园的当中，我曾经到过那个的地方，而我到科西玛利园的那一个的清晨的时候，朦胧的下雨，朦胧的下雨，没有一个人，我以为是没有一个人，我以为是没有一个人。后来我进到克西玛利园，现在他们有一个的会堂，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进到里面的时候，在一个冰冷寒冷下微雨的这个梅雨的这个清晨，就是这个在这个克西玛利园的当中，我看到一个神父跪在那边来祷告。主耶稣基督对那些门徒说，他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日流迷惑。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但是你们的肉体却软弱了。主耶稣基督提醒我们说，提醒那一些的男生这样说，彼得、约翰，为什么你不能与我警醒偏食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日流迷惑。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但是肉体却软弱了。愿我们要常常举起圣洁的手来祷告，因为祷告有功效，祷告不会落空的。从这一段的经文的当中，我们知道一个不落空的祷告，有果效的祷告，有三个的特点。我们怎么样可以知道我们的祷告是有果效的祷告，是不落空的祷告呢？既然圣经是常常提醒我们要祷告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的祷告是有果效呢？第一个，我们在这个的经文这段的圣经罗马书第八章里头看到的，就是第一个 特点，就是有果效的祷告是有信心的祷告。保罗在这段的圣经的里头告诉我们一个祷告的真理，而他告诉我们这个祷告的真理，那个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对祷告要有信心。这个的真理啊，这个祷告的真理，原来使徒保罗这样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三位一体的神都参与在我们的祷告的当中。我们对祷告要有信心，因为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三位一体的神都参与在我们的祷告的当中。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祷告的神学了。在这段的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圣父是垂听我们的祷告，圣父是鞭挞人心的。我不是不能够鞭挞人心的，没有一个人哈是能够很深入的去鞭挞人的心的，不能不能不能。我们充其量就是看到人的外面，看到人的外面，但是我们的神却不同了。圣经在这边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圣父是鞭挞人心的，他知道我们的情况，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知道我们的处境，他知道我们的挣扎，他是鞭挞我们内心的。当我们有内心有难处的时候，越难的时候，我们越难跟别人来讲。 当我们内心越痛苦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就越难跟别人来讲。除非那一个的弟兄或是那个的姐妹跟我的关系非常好，是值得我去信任的，否则我不会随便的跟他们来讲的。但是感谢神，虽然有很多的时候人不知道，但是神知道。为什么？因为神是一位鉴察人心的，他晓得我们的情况，所以圣父是听我们的祷告的。为什么？因为他是鉴察我们的心的。甚至我们刚刚不是提到，从这个的星期开始，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受难，他要钉在十字架。但是礼拜天你们有聚会，那我也到别的教会去讲道了。复活节来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但耶稣现在在天上，他已经复活了，他在天上干什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我们听着，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原来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现在在神的右边为我们来祷告。哇，多好啊，多好啊！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在灵里头，他在天上了，他在天上干什么？原来他干一样事情非常的重要的，是直接跟您有关，跟我有关的，就是他在圣父的右边为萧保罗来祷告，他为我来祷告啊。然后圣灵，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圣灵住在我们的内心为我们来祷告。有不少的时候我们的情况真的是很难去讲啊。我们有一句话说，一言难尽，我怎么可以讲的，我怎么样可以向你讲的这么多呢？一言难尽，在很多的人际的关系的当中，这谁是谁，谁是谁非，怎么样可以讲得清楚呢？可以清楚的就是说，他也受伤，我们也受伤了，我们都是受伤的人，怎么样可以讲得清楚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灵沉重到一个地步，连我们的表达我们都不懂得去表达，但我们需要去祷告。那我们怎么样去祷告？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多好，圣灵为我们祷告，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他为我们来表达。有很多的时候在心灵在挣扎的当中，我们在各方面的难处的当中，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来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懂得去表达，但我们感谢神，圣灵帮助我们去表达。所以我们的祷告就有信心的祷告，有信心的祷告就会被神来垂听了。我记得很多年前我还在这个 Winnipeg 在加拿大牧养教会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收到了一通的电话。我还记得当时的那一个的情境是怎么样，我收到了一通的电话，就是说原来我们教会的里头有一位的年轻的妈妈，她那个时候才30多岁，有两个可爱的男生。哼，现在我跟你们分享的时候，我还记得他是坐在教会的里头什么的位置上。我收到了第一通的电话，就是说原来是教会的一个的医师把这个的情况告诉我。他说我们教会的这位的姐妹进了医院的里头是非常紧急的，就进了这个的医院。那然后他说，肖牧师，你要去看看这位的妈妈。这位的妈妈原来她患了一个很奇怪的那个血病，一种的血病blood disease， 是很怪的。当时在这个的加拿大全国只有4个人有这么一种的一个血病。当我接到这个的电话的时候，是那个医院的那个医生，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医师打电话给我。于是我就到医院去看这位的妈妈。我不怕把她的名字跟你们来分享吧，她是姓林的，双木林。这位的年轻的妈妈，那我到医院去看她的时候，哇，我一进那个病房，那我就知道这个情况是不简单的，有很多的仪器， 在他的旁边，然后他身体啊怎么都插了很多的管啊，很多的管子。我看他的时候，他的精神还不错，因为他刚进医院不久。那然后我就问候他，然后也为他来祷告，但我也知道从各方面的情况看出来的也不是也不是简单的病吧。那我为他祷告安慰他，那然后我就离开那个病房了。当我刚刚要离开的时候呢，那我们教会呢当时有很多的医师，有很多的医师，内科啦外科啦什么科都有的，我们教会很多的医师。那这位的医师就走过来他是我教会的会友，然后他就对我说，我还记得我们就在这个走廊的里面，就他就跟我谈，他说，肖牧师，你知道吗，我们真的要迫切的为林姐妹来祷告。他说他就把这个情况告诉我，他说在全国加拿大只有四个人患了这个的血病三个人已经离开世界了，现在第四个是也在非常非常的危险的当中，那林姐妹就是第五个，那就没办法了。她各方面的情况，各方面的情形，就跟我们诊断的这些的奇怪的血病是一样的。他说，肖牧师，我们真的要为这个事情来祷告，要特别的为他来祷告。我知道这个消息以后，那我带着一个很沉重很沉重的心情，那天我没有回到我的 office，反而我带着沉重的心，那我就回家了。我把这个的情况告诉肖师母，当我开车一直回家的时候，我的心真的是很难过。那他按医师的告诉，按医师的诊断就说，他很快就要离开世界了。那我很痛苦，我怎么样可以？我当时我不能去接受，就是说，当我站在讲台的时候，我再看不见这位的姐妹了，这位的妈妈就离开世界了。她才30多岁，那剩下来的就是两个的孩子。她的先生很追求，开始是追求，非常的爱主，开始的非常的爱主。哇，我心里头真的是很难非常的难过。那然后我把这个的情况告诉了肖师母以后，那我们就吃过了晚饭。然后把孩子们都安顿好的时候，那我说我们要为他来祷告，我是他的牧师，我能够为他做什么，我所能够为他做的就为他来祷告，这是我的呼召，我要关心他，我实在也爱他，我非常的非常的难过。于是大概在8点多钟的时候，我跟肖师母两个就退到我们的这个书房的里头，我们就什么都不理，孩子已经休息了，他们要睡觉了。然后我们两个就一直的等候在神的面前，就好像这段的圣经这样说，我们真的不懂得怎么样去祷告，我真的不懂得该怎么样去祷告。作为他的牧师，作为一个关心他，我真的是很爱他，我真的是很关心他。我对我自己说，我能够帮助他什么？ What can I do to help?What can I do to help? And I like to know how to help. 只要我知道我能够帮助他的，我一定会去做的，我一定会去做的。我现在所能够知道我能够去帮助他的，就是祷告。于是我跪在神的面前，我跟肖师母跪在神的面前，就不懂得去怎么样祷告，心情沉重到一个的地步，都不懂得去表达。我们也不懂得神的心意是什么，不懂得神的心意是什么。我只懂得的就是说，我要来到神的面前，我要与好像是与神摔跤一样，神啊，求你祝福，神啊，你若不给我们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我们就跪在神的面前，有什么可以讲呢？不懂得怎么去讲，只有一个的心，你要给我们祝福，你给我们，你不给我 们祝福我们，我都不容易去。神啊，这是我能够为他去做的。我很多的时候跪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就在神的面前来哀恳，神啊，求你来怜悯。就是这样，我原本不晓得当怎么样祷告，我当怎么样祷告。医生说他已经死了，他这个的他快要死了，这个是绝症了，你怎么样去祷告？但我们都爱他，我们都爱他，我就迫切的在神的面前为他来祷告，然后祷告一段很长的时间。那我想大概是深夜的时候，多少的时候我们两个都是安安静静的，但是不肯起来也不想起来，因为神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医生都说没望的了，就是绝望的了，但是神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我们都不愿意起来，我不愿意起来，我们就在神的面前一直的哀恳，一直的祷告，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来祷告。然后在心情沉重的当中，我这样拼命的对神说，我说神啊，倘若你缩短我的生命以及延长他的生命，我也愿意。我真的这样对神说，我说神啊，倘若我可以缩短我的生命以至于延长他的生命，我也愿意，只要你医治他。突然之间我灵里头有一种的感觉，神对我讲话，神说他的病会好的，他的病会得医治的。我在灵里头听到呢，像是我陪在我的旁边，他说保罗发生些什么事，我说神对我讲话，我知道，我知道他会好的，他的病会好的。我心里头有一种的平安，我心里头有一种的确据，但是这个是非常隐蔽的，非常的宝贵。我没有对任何一个人说，但神对我讲话，在灵里头我听到这个的声音，我知道这个的经历。那个礼拜天我对所有的弟兄姐妹说，林姐妹他患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的血病，医生说他快要离开世界，但神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我们就为他来特别的祷告吧。倘若我们不祷告，那他就死定了。但是神有神的方法，神是慈爱的神，我们要为他来祷告。于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就真的为他来祷告，我们迫切的为他来祷告，为他来祷告。经过一段的时间，有些时候他比较好，有些时候他不好，有些时候真的是非常的严重，高高低低，高高低低。经过我相信有两三个月的时候，最后他的病完全好了，他的病完全好了。然后后来我离开那间的教会，我到台湾去做宣教师的时候，每一年这个年轻的妈妈林姐妹林太太，每一年她把他们的孩子的那个 school picture 总寄来台湾给我看，每一年当我看到他们的 picture 的时候，我总感谢神，我总感谢神，神不会推却我们的祷告。 A.W. Tozer 陶书博士讲过一句的话，他说 God speaks to those who care， 神向那些有关心的人讲话。我再说一次，陶书博士这样说， God speaks to those who care，神向那些关心的人祷告，关心的人讲话。 晨那一天的晚上，他很清楚地对我讲，他的病会好的。这么多年来，我常常反省这个的经历，我要这样啊，我要这样去解释一下。当时我对神说，我说神啊，倘若我可以缩短我的生命，以至于延长他的寿命，那我也愿意。我不相信神医治他，奇妙的医治他，医生都说是一个的神迹。在加拿大那个医院，他们哇都觉得很奇妙，是一个的神迹。那个医师都那些医师们都觉得非常的奇妙。我不相信神医治他，是因为要缩短我的寿命，要延长他的寿命。那个意思就是说，我还希望我能够活得很长。不是因为这个，因为 substitution 替代，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一个能够啊替代我们的神，所以不是因为这个的原因。但是你知道吗？我相信，当我来到神的面前，我迫切的这样来对神说，这是真的是出于我的心的，很单纯的这样对神说，很迫切的这样对神说，对神说，神啊，倘若要缩短我的生命，以至于延长他的生命，我也愿意，你知道吗？我相信，在那个的时候，在灵里，我们的天父说，孩子，我知道你的心，你真的是一个好的牧师，你真的是一个的好的牧人。在那个的时候，我想我摸到了神的心，神也摸到了我的心，这个就是个牧者心了。没有人逼我就这样做的。我常常对那些神学生这样说，我也常常对自己说，耶稣说好牧人为羊舍命，你爱这些羊群，爱他们爱到一个的地步，你愿意为他们来舍命，这个就是个牧者的心肠了。在神学院里头，我们可以教他们很多的科目，很多的神学思想，然后他们就拿到了一个的神学毕业的学位了。但是牧者的心不是在书本里头学出来的，没有一个的教授可以教我们一个牧者的心。牧者的心肠是跪在神的面前，在祷告的当中，我们就举起圣洁的手，为弟兄姐妹来祷告。神把牧养教会这个的责任放在我的生命的里头，我们就为弟兄姐妹来祈求，为弟兄姐妹来求平安。我们迫切地在神的面前来祈求。多少个的情况的当中，多少个的白天，我一个人在教会的里头，我一个人在教会的里头干什么？我一个人在教会的里头，我就坐在那一些的弟兄姐妹的所坐的位置上，我就为他们来祷告，我一个人在教会的里头，在这个建筑物的当中是不孤单的，耶稣与我们同在，我就坐在他们的椅子上，然后为他们来祷告。哦，这位的黄先生，这位的黄弟兄，他有这个的需要，我为他们来祷告，等等等等等等，这个叫牧者心。我相信那天的晚上，神很清楚的这样告诉我，我不是能够行什么的异能，但是祷告有功效。你相信祷告吗？我相信祷告。为什么？因为圣父、圣子、圣灵都参与在我们的祷告的当中。当我跪在神的面前，什么都没办法了，什么都没办法，人的方法已经用尽了，医生都说没盼望了。但你相信是没盼望吗？那你相信你接受这个的事实说没盼望吗？我不能够接受这个的事实。所以我来到神的面前，我能够为这个的妈妈做什么？作为一个的牧师，要受奉献的，我能够为他们做什么？我们能够为他们做的就是为他们来祷告。 一个牧者的心，这个是神的灵在我的生命的里头这样做，神的灵在我的生命的里头工作，我愿意把我的生命来缩短，以至于他可以继续的活下去，我也愿意，这个是神的灵的感动。我相信神那一天在那个的时候，他说，孩子，现在你摸到我的心了， you know the heart of God, you know the heart of God。 你相信祷告吗？我相信祷告。所以到了台湾，我拿着那个，每一年我拿着那个的照片的时候，倘若我这个做一个懒惰的牧师，这是懒惰的牧师，不愿意祷告的，随便就这样祷告的，我相信神会责备我说，你这个要懒惰的仆人，你没有知道神的心意，你没有知道神的心意。我还有没有请那些的弟兄姐妹他们祷告一些，我已经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信耶稣的人，神是一位的活神，我们不是相信这些宿命论的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是什么样就是怎么样。 No， 祷告可以改变祷告的事情，祷告可以改变祷告的人，就是因为我这样去祷告，所以小牧师就成为一个小牧师，是这样。有果效的祷告，第二是一个圣洁的祷告。有果效的祷告不但是有信心的祷告，同时有果效的祷告是圣洁的祷告。使徒保罗说，我们要在圣灵里头来祷告，因为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来祷告，帮助我们去表达。就好像当天晚上我们什么话都不能说，有什么什么漂亮的词句可以去表达呢？只是心情非常的沉重，这个人也快要死了，你怎么样还想什么美丽的词句怎么样去表达吗？我们的心灵都沉重到一个地步，神啊，唯有您是我们的出路，唯有您是我们的方法。主啊，你不动工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盼望了，我们都不敢靠自己。我只怕的就是我的祷告没有达到神的面前，倘若我的祷告是里面有罪，所以我跟肖师母跪在神的面前，首先要认罪。诗篇第66篇18节到20节这样说，我们的心里若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倘若我们的心里头还有罪恶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的罪我们要去对付的，但是我们没有去对付的时候，神就不会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就没有果效了。所以我们要操练我们的祷告是圣洁的祷告。怎么样可以叫我们的祷告是圣洁的祷告呢？就是依靠圣灵，求圣灵来引导我们的祷告，洁净我们的祷告，除去我们一切的罪，除去我们一切的私心，有什么的罪恶，有什么的自私啊、贪婪啊、嫉妒啊，这些都求主把这些的罪恶把它除掉。在圣灵里祷告，就是说求神来洁净我们里面的心意，没有私心的。我刚刚说为什么我为这位的妈妈的代求神是悦纳的，因为没有私心的，我不是为自己来祈求，我是为别人来祈求。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倘若我们的祷告是要蒙神的垂听，有果效的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一定要在圣灵里来祷告。我们不是依靠自己，我们是靠着圣灵， 我们求圣灵来接近我们的祷告，把我们的主观啊，把我们的成见啊，把我们的所有的私心啊，罪恶了，什么邪情私欲了，都把这些都除掉。我们是个洁净的人，圣洁的祷告就是有果效的祷告。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前，神就会悦纳我们的祷告。神啊，你要我们怎么样去做，我们就去怎么样去做。有另外一个的姐妹，她到我的面前，她就对我说，她说有另外一个人的妈妈，当你牧会的时候，你会遇到有很多很多的经历吧。有一位的妈妈，平常她也不冷不热的，但是她也知道，倘若要做的事情没有经过祷告，神呢也不会祝福所以呢她也很聪明，她也知道她自己祷告的能力也非常的有限，所以呢他就要肖牧师为他祷告。他就来到我的面前，他说肖牧师，你为我祷告，为他祷告是什么？原来他很喜欢，他很想做生意开餐馆。他为什么要开餐馆呢？因为他要赚钱他为什么要赚钱呢？因为他贪钱嘛他就很想钱，很想要钱在教会的属灵的追求不冷不热，不冷不热，每一个星期都来聚会，但是没信的，没信的，你可以知道，我也关心他的灵性，但是他常常不冷不热，这个贪恋钱财，常常想要做生意。现在城里头有一个餐馆要卖了，求神的准许我去开这个餐馆，我很想开这个餐馆，很想做生意。那对于他来说，我祷告呢就好像盖章准许来到神的面前，要神盖来盖章stamp of approval， 要盖一个章。那最好找一个代表，就是肖牧师去代表他那有他说我也愿意做他的代表，我真的我也为他祷告，但是每一次为他祷告都不通的都不通，真的不通的。那我也知道，哎呀不行啦，怎么会呀呀！所以这个礼拜他看到我的时候啊，他就很高兴了。他不是高兴看到我，而是他要听到这个消息，就说就是他愿意听到的那个消息，就是开餐馆，好吧，神祝福你，是这样。但是我每一次我看到他都是说，都告诉他说，嘿，好像不行呢，好像都是这样。他说不，他都说不，那你再去祷告，就再去祷告。下个礼拜我们再见面。我说好啊，没，那都是这样，都是这样。所以他的祷告不是圣洁的祷告，一个圣洁的祷告是顺服的祷告，就是说，不是我的意思，主啊，是神啊，是您的旨意。克西玛利园的祷告。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来祷告，就说，神啊，倘若可行，请你把这个苦杯挪去，然而不是我的意思，是您的意思，是照主的意思去行。这个才是一个圣洁的祷告。所以主耶稣基督这样提醒我们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日流迷化。警醒跟祷告是分不开的，警醒跟祷告是常常连在一起的。当我们要祷告的时候，当我们的祷告又有果效的祷告，又有能力的祷告的时候呢，我们祷告是要震动神的宝座，同时呢也把撒旦也杀掉的。John Wesley， 约翰卫斯理讲过一句的话说，他说双膝一跪下来，撒旦就惧怕了。当我们双膝一跪下来的时候，撒旦就惧怕了。那个意思就是祷告是一种的属灵的能力 spiritual power。 那怎么样可以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跪下来撒旦就惧怕呢？我们的祷告必须要圣洁的祷告。那怎么样可以叫我们的祷告是一个圣洁的祷告呢？警醒还有祷告是分不开的。我们在祷告的当中，我们警醒什么？警醒撒旦的迷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人是非常的软弱的，当我们谈到灵界的事情的时候，也是非常要我们非常的小心的。有很多的人呢，有很多的信徒啊，祷告在犯罪的当中。 一直的祷告，一直的犯罪，一直的祷告，一直的犯罪。你说他们没有祷告吗？他们都有祷告，但是他们在犯罪的当中，没有真理在他们的里头。所以我们谈这些的属灵的追求的时候，就非常的要非常的客观，也非常的要准确，有真理在我们的当中。所以警醒跟祷告是分不开的。我们一方面我们有灵的追求，有祷告，祷告在灵里头，但是另外一方面，倘若我们在犯罪的当中的时候，我们不警醒，我们入了迷惑的时候，那个祷告是落空的祷告，那个祷告是骗人的祷告，那个祷告是没有能力的祷告。有能力的祷告是警醒还有祷告放在一起的。我再说，当我们做研究的功夫的时候，你会发觉有一些的人，他们一方面祷告，另外一方面在犯罪。那一些的祷告不是这个，不是圣洁的祷告，不是有能力的祷告。然后第三，有果效的祷告是合神心意的祷告。雅各书在第四章第二节还有第三节这样说，他说，你们得不着，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这个妄求啊，这个妄求在这个原文呢，就是指到动机错误，动机不好。雅各对当时的这些的信徒这样说，他说，你们得不着，就是因为你们不求，哦，你们都不愿意去祷告，你们都不愿意去祷告，所以你们得不着。那你们求了，你们祈求了，要得不着，是因为是什么？是因为你们妄求。妄求就是说，原来那个动机不错误，那个动机是不好。所以使徒保罗在这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一个祷告的三一的神学，祷告的神学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在灵里头来祷告，让圣灵来带领我们来祷告，让圣灵来洁净我们的祷告。我们原不晓得神的意思，当我跪下来为这位心灵的姐妹来祷告的时候，我不知道神的意思啊，我也没有治病的这个的什么恩赐，我没有，我只有祷告，我只有祷告。直到今天我还相信是祷告，祷告可以改变人，祷告可以改变事情。倘若我是个很好的老师，是因为我多祷告的缘故，一直的祷告，一直的备课，一直的好好的准备，所以有祷告，所以有祷告。我们都不晓得神的意思，有很多的时候，但是圣灵晓得神的意思，对不对？我不晓得，但是圣灵晓得圣父的意思。为什么？因为三位一体的神嘛，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彼此的关系非常好，非常的密切的。我不知道圣父的意思是什么，我不知道是神的旨意，但是住在我里面的圣灵知道。所以与其我们常常请肖牧师为我们来祷告，那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不愿意为你们来祷告，我愿意 OK。 与其请别人为我们来祷告，当然我们也要请别人为我们来祷告，那我们为什么不学习依靠我们里面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去祷告呢？对不对？你知道吗？ Yeah， 圣灵是我们最好的辅导， He is our counselor， 他是我们的辅导，他是我们的保卫师，是永远住在我们的心里头的。那为什么我们不退到里面？所以我常常这样说，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第一个的很容易，第一个反应我们就打电话给别人，对不对？我们就打电话给别人，这个是最不好的习惯。这个当然是最方便，但是这个是最不好的。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操练一种属灵的深度，属灵的功夫，就是说我们先跪在神的面前，有什么的事情发生了，有什么的难处了，有什么的时候，我们第一个的反应，弟兄姐妹，我们第一个的反应，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把这个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依靠心里头的圣灵，我们退到我们心里头，我们就祈求圣灵来带领我们祷告。我们不晓得圣父的意思，但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知道神的意思。当我们跪在神的面前向神来祈求 需求的时候，圣灵就把神的心意，把神的旨意告诉我们了。所以什么是祷告？祷告不在乎我们讲是什么话，祷告是聆听啊，祷告是听神的声音。祷告其实最重要的 is listening。就好像当天晚上，我听到神有声音对我说，很清楚的，在灵里的深处，我很清楚有这个的把握，我知道神的旨意是要医治这位的姐妹，是圣灵在我的灵里头是告诉我的。好，那我们怎么样可以确定我们的祷告是合神心意的祷告呢？我有两个的方法跟你们来分享。第一个的方法，那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的祷告是合神心意的祷告，以至于我们的祷告是有果效的祷告呢？第一个的方法就是说，是客观方面的。客观方面的就是看看我们的祷告是否与真理有抵触的。倘若与圣经的真理的记载有冲突的，这个的祷告就不合神的心意了，神就不会听的，你就不去做了。倘若你去做的时候就糟糕了，就糟糕了，耶、yeah, 就糟糕。或是总之，倘若直接跟神的真理是有冲突，是有抵触的，那我们就不去做了。我们就不去做，我们就知道呢，这个呢是不合神的心意。第二方面就是在灵里头，你祷告，你为这个事情迫切的祷告，哈、啊，虽然是啊，没有与圣经的教导直接是有抵触的。那第二方面呢，就是要看看您祷告平安不平安，通不通。我们常常。我们常常是这样说，祷告通不通，祷告通不通。倘若你祷告灵里头是通的，是平安的，甚至你很清楚，哎呀，这个是神的声音啊，那你就去做吧。好，回到那一位的啊，回到那位的妈妈，她要开餐馆了，对不对？呀、yeah, ，这是真事哦，这是真事。我有很多，倘若我谈到祷告啊，哇，有很多的事情可以跟你们来分享。那他就每一个星期那一段的时间，真的是每一个星期聚会完了以后，他就等着要见我，要见肖牧师。那个目的就是说，哎，你 you know, 神有没有对他说，可以吧，去吧，你去开餐馆了，会不会？有一趟好了，到了一个的星期，那聚会完了，他的女儿就到我前面来。那然后他的女儿呢？哦，他的女儿就非常好了。他的女儿是非常的爱主，是教会的里头的执事，非常的追求，非常的熟灵。我很欣赏他的女儿。那他的女儿就来跟我谈到一些教会的事情。那他也很紧张，他就走过来。那因为是我跟他的女儿在谈话呢，他就觉得这个没有所谓了哈。他就冲过来，然后他就这样对我说，他说，嘿，向牧师，这个星期你有为我祷告哈？我说有啊。那神有什么话对你说哈？我可以开餐馆吗？但我都愣住了，我不懂得怎么样去讲的时候，你说神多好。他的女儿马上就回答了，妈妈，我们已经为这个事情常常祷告了，每一次祷告我都不平安的，我都不痛的，不要开吧。我马上对他说，我说对，你要听他讲。我说神现在透过你的女儿对你讲话，我真的这样说。我说对，你有听他讲，神现在透过你的女儿对你来讲话，都不平安，你就不要去干了、啊，你就不要去做了，你就不要去做了。你们知道这个 New Jersey 这个 Montville 这个地方哈 ，Montville 这个地方。我没有做这个主恩堂啊，我有很多的祷告这些的事情的分享。我因为谈到开餐馆哈、哦，那我就谈到开餐馆哈。那 Montville 啊，好像是 Montville 那个地方，我常常开车的时候经过那一条的路，然后那边有一个的 corner， 那我常常经过那个地方，我跟肖师母开车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一件的事情。 我没有做主安堂的这个顾问牧师，以前我做另外一间的教会的顾问的顾问的牧师。那我们在这边呢，很多的福州人嘛，哈，福州人哈，福州人。那在座可能也有哈，那所以各位的福州来的朋友哈，听听了哈，那你们都很会开餐馆的哈，很会开餐馆，非常好。那边那个教会呢，有一位的姐妹呢，她也是开餐馆的，她是非常的追求。他非常的追求，非常的爱主。那个先生呢还没有信，但是那个先生呢也是啊，看到太太这么好，那所以呢他也偶尔他也会来教会等等等等哈。那但是那个先生呢他也很聪明，那凡是有什么重要的决定呢，他就看看那个姐妹啊，就是看看神有什么话对他说，这样要多多祷告，是这样哈。他们开这个take out 这次的餐馆呢，神真的是很祝福他。这个太太呢也是非常的追求这个的姐妹等等，也非常的爱主，她的生意呢就越来越做得越来越大等等哈。那我们也明白，那做生意那钱有谁会言太多的呢，对不对？那没有人说哎呀这个钱太多了哈，没有的。那所以呢他们呢他的先生和他的先生就想要自己再买一个更大的餐馆哈，自己来做，不是这个 take out 了哈，是这样。他就看中了这个场，在这个好像应该是在 Montreal 吧，一个公路的这个转弯的一个地方，是以前是个 stick house， 是个蛮大的一个的房子，是蛮大的这个 stick house 啊。那这个店呢就要卖了。那他的先生呢就说，哎，我们要买这个，要投资等等等等，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投资。那个姐妹她的太太多好，她说我们要多祷告，我们要多祷告，我们要为这个事情祷告哦。我要请一些弟兄姐妹特别关心我的、爱我的、关心我们的，为我们来祷告。我也要请传道人为我们来祷告。我们不要轻易做这个决定。他说那个先生很想去做，很想去做，但那个先生也知道，若不是出于神，神不祝福的时候，就突然的，就危险的。我们都为他祷告，我们。就是关心他哈，那我们为人来祷告也要小心哦，不要不要是是非非哦，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代祷人，我是在灵里头要说实话，我们是谈这些的属灵的东西。我们这个代祷的人生命要圣洁，那这几个的弟兄姐妹，包括我在内，也是非常的关心他等等的。我们祷告的结果都不同的，都没有平安的。然后我们就告诉这位的姐妹，这位的姐妹她听了，她告诉那个先生，那个先生，哎呀，起初有挣扎，因为他很想开，哎呀，就不满意太太怎么样，哦，这样的。后来那个先生，好吧，他就不做，你知道吗？每逢我开车去经过这个店，就感谢神，为他来感谢神，他没有去做。这个老外的店，这个 stick house， 他结束了以后，他要就是说放出来卖，没有人买。过了到现在啊，他把它铲平了，就是连那个店也拆掉了，那个根本不适合去做生意的。每逢我经过那个地方，我就为这位的太太，为这位的姐妹感谢神了。否则他们凭着他们自己的血气，凭着他们自己的哇钱，我要做更大的生意，要钱。今天他什么钱都没有，一定他就破产。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多祷告，在我们所有的事情上，我们就仰望我们的神。所以使徒保罗这样说，我愿意男人做什么，男人不要发脾气我们男人无愤怒，无争论，我们就举起圣洁的手为人来祷告。 也为自己的家庭来祷告，为自己的孩子来祷告，为教会来祷告，那姐妹也是，太太也是，我们愿意做这个祷告的人。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是乐意垂听祷告的神。主啊，我们不是无奈的，我们不是无可奈何的，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靠着祷告。主啊，我们可以改变事情，甚至于改变个人的历史啊，改变很多的事情。亲爱的天父，愿主你的灵在我们的心里头继续的动工，这我们的祷告是有信心的祷告，是圣洁的祷告，也是合你心意的祷告。帮助我们做一个圣洁的人。主啊，人非圣洁就不能见你的面，也不会听到你的声音。主啊，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人，主啊，真的很需要圣灵帮助我们。主啊，否则我们的祷告都是打空气的。哦，主啊，真的是落空的。亲爱的天父，帮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叫我们的灵性更有深度，叫我们更懂得去祷告，在圣灵里面去祷告。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